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至五十一节。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至五十一节，请听我读。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
下面是正道的时间，由本堂国语牧师尹永浩牧师为大家正道。他正道的题目是如何信耶稣。下面请尹牧师。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早安。感谢神聚集我们来聆听他的话语，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何信耶稣，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到五十一节。大家有没有想过人如何信耶稣？当我们听别人讲我信主啦，我的朋友信主，我家人信主的时候，你会怎么反应？你的回应是什么？啊，太好了，你信主了，你怎么信的？大家有没有为自己或者为他人长久不能信主而着急焦虑？我们有没有经常思想人到底怎么才可以信主呢？人到底怎样早日可以信主呢？我们都知道耶稣有十二个特别的门徒，也叫做什么？十二使徒。使徒是耶稣特别特别拣选的人，除了这个卖主的犹大以外，其余的十一个使徒成为基督教信仰关键的奠基的人物，尤其是彼得，是十二使徒的代表。那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十二个使徒奠基了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成为基督教的领军人物，他们是怎么信的？ 他们的信主过程是不是有些轰轰烈烈的很大的事情发生了，以至于说哦，他们很特殊，因为他们信主经历不同，是这样的吗？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在这段经文里面看耶稣的头五个门徒，头五个门徒是如何信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父啊，感谢你今天早晨聚集我们再次认识你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不但如此，你的话还是我们永生的盼望。耶稣基督应许说，你们将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在人子身上，这样宝贵的应许愿今天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愿我们真的看见耶稣基督是神人之间唯一的通道桥梁，借着他我们不但可以认识真神，敬拜真神，借着他我们可以有永恒的归宿。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主耶稣。
已经认识的还要更认识，没有认识的愿我们早日能够认识。我们共同的祈祷，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如何信耶稣？如何信耶稣？首先从先知的话，从先知的话信耶稣。约翰福音一章六到七节的引言这样讲，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约翰是什么人？约翰是先知。先知是什么人？先知是神差来的，差来做什么？差来做见证的。对，做见证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那光做见证。从一个角度讲，先知就是先知先觉的人，他们先知先觉的是神的心意，要把神的心意通过他们的见证彰显出来。施洗约翰这个人原来也不认识耶稣，他跟我们一样不认识耶稣是谁。耶稣可能多次到他那里去，他在约旦河边给人施洗嘛，耶稣到他那里他不认识。换句话说，施洗约翰原来也像你我一样不认识耶稣。直到有一天，神对施洗约翰讲，听着，你看见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神给了施洗约翰一个特别的开启，让他知道那一位他要见证的是谁。结果耶稣再次来到他那里的时候，施洗约翰突然的眼睛被开启，看到圣灵像鸽子一样，仿佛像鸽子一样就降临在耶稣的身上。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做见证了，我看见了圣灵像鸽子降下来落在他的身上，这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那我问大家，施洗约翰旁边还有谁啊？他身边还有什么人？有他的门徒，还有什么人？有那些要受洗的人，有很多很多受洗的人。马可福音讲，耶路撒冷全城犹大全地的人到他那里去受洗，这些人听见没有？看见没有？没有，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只有施洗约翰听见看见，那些人都没有。这就是神做工的特别的方式，先让先知听到看到理解，再让先知去做见证。施洗约翰看到圣灵像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他就讲，我看见圣灵降在他身上，这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为什么施洗约翰不讲这是神的羔羊，而是说神的儿子呢？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如果施洗约翰讲，看呐，我看见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这是神的羔羊，那是什么意义？羔羊是赎罪的，是为我们赎罪的，而神的儿子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因为神对施洗约翰讲，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施洗约翰忠心的见证了神对他所讲的，这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用圣灵施洗，神的羔羊以自己的生命为人赎罪。施洗约翰清楚地看到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他就开始做见证了。他就讲，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约翰这句话的意义非常非常重大，他把整卷旧约圣经浓缩到神的羔羊，也把新约圣经的内容总结到除去世人罪孽的。旧约圣经中神的羔羊，新约圣经除去世人罪孽的， 整卷圣经就在这一句话当中精确地表达出来了。这是耶稣的工作，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很多时候我们读经读不懂圣经到底在说什么，我们读创世纪、出埃及记，读到进入旷野的时候就读不下去了，读到利未记更读不下去了，里面都是献祭的事情，我们不能把握其中的主题。其实施洗约翰的这一句话为我们理解圣经给我们很好的铺垫，给我们非常清晰的思路。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你看到这个圣经中最简单最重要的主题，以你自己生命的关系，你就真正明白圣经在讲什么，从而也可以信了。约翰对他旁边的门徒受洗的人做了见证，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些人有没有反应啊？有回应吗？没有，一个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他们不知道施洗约翰在说的什么。我相信我们在信仰的旅程当中通常也是这样的，我们听一次讲道，参加一次敬拜，一次聚会，一次查经，一次分享，往往不理解，不知道牧师在讲啥，也不知道查经在查什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这是非常正常的，没有关系。因为施洗约翰第一次做见证，旁边也没有人回应，但不能放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第二次机会。你知道第二天耶稣又来了，放弃第二次机会就没有。第二天耶稣又来到约翰那里，这一次与约翰同在的有谁啊？只有两个门徒，那群受洗的人可能还在家睡觉呢，还没来呢，反正十二点受洗，其余的门徒可能在家吃饭呢，还没来。只有两个跟施洗约翰站在约旦河边，耶稣就过来了。然后施洗约翰又做见证，他怎么讲？看呐、啊，神的羔羊，再次讲看神的羔羊。这次发生什么事情？有回应了。这两个门徒听见约翰的见证，就开始跟随耶稣，等于说他们换了师傅了，这是很大的事情。换了师傅了，离开他们的师傅了。耶稣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他们怎么回答？拉比住在哪里？答非所问，住在哪里。那他们为什么问住在哪里呢？可能想知道这位神的羔羊、神的儿子或者弥赛亚是不是跟旧约圣经总预言的他的出生地是一样的。如果是啊，就非常可信。但是耶稣说什么呢？你们来看，你们来看，看是耶稣的邀请，看也是这段经文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耶稣说来看，信耶稣的怎么信呢？要来看，你要来，要看，看什么呢？看耶稣，耶稣在哪里呢？在圣经里面，圣经的记载，圣经的见证，圣经就是使徒跟先知的见证。所以我们读经、查经、研经，甚至上神学院，都是一个目的，为了在圣经当中看到这一位历史的基督，看到这一位历史上曾经走过加利利，在那里说话做事的历史基督。只有一个目标，看。十九世纪英国非常著名的讲道王子叫斯布珍，查尔斯·斯布珍。这个人讲道非常有能力，经常向上万人的人讲道。斯布珍是非常敬虔的传道人，他预备讲章的时候经常在他的教堂当中周间嘛，因为没有人，对着空旷的教堂讲。有一次他就预备这节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就讲这节经文，因为教堂平常是空的，没有人嘛，他自己站在那里，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结果发生什么事情？后台就冲出一个人来说，我信，我信，我信，我是罪人，我要接受神的羔羊。这个人是什么人呢？是打扫卫生的一个清洁工，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教会打扫打扫打扫，他根本没有信。直到那一天他在打扫的时候，突然听到从会堂里面传出一个洪亮的声音，看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一下心被触动搅动了， 立刻冲到司徒真前面说，我要信这位神的羔羊。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什么呢？我们仍然看到2000多年这位先知真实的见证，我们仍然看到2000多年前这位神的羔羊，我们也看到自己生命的罪，看到我们的需要，我们也看到这位羔羊的邀请，你们来看，你们来看。2000多年这些都没有变，所以我们仍然在这里听看信，对不对？我们仍然在这里经历同样的恩典。如何信耶稣？第二种方式，用彼此的见证。约翰的这两个门徒不是跟随了耶稣了吗？那天晚上就去住在耶稣的家里面。经文没有记载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记载其中的一个门徒名叫安德烈，另外一个没有名字。第二天以后呢，这两个门徒就回家了，回自己家。安德烈就找见了自己的哥哥，叫做西门。注意，他找见了自己的哥哥，找见之后就激动的他讲，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经文也没有记载西门的回应，他到底怎么回应的。但是这里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安德烈和这一位没有名字的门徒呢，与耶稣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回家就可以向自己的哥哥有这么大的宣告，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是天大的事情。我前面讲过，在两约之间犹太人翘首以待的就是一位君王弥赛亚，来拯救他们，来恢复他们，福音他们。那么这位弥赛亚在哪里呢？肯定是从那种先知啊，从那种君王啊，祭祀啊，这种耶路撒冷城里面尊贵的人所传出来的。那怎么可能被渔夫，被这样的一个无名之士首先看见呢？很奇妙的。你们记得当这两个门徒问耶稣拉比住在哪里的时候，耶稣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是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那么他们住了一个晚上，到底看见了什么呢？经文也没有记载他们看见了什么。但是住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双重的意义，有非常深的意义。住一方面是我们地上的一个住所，住另一方面也指耶稣与神同永恒的同在。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就是耶稣真正的来源。耶稣在离世的时候，门徒非常的焦虑，他对门徒讲，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住的地方，预备住的地方。因此住在约翰福音里面有非常强的双重的意义。这两位门徒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可能开始对他是加利利拿撒勒人非常的失望，哦，原来是拿撒勒，他住在拿撒勒这样个不精明的小地方，与先知书的预言完全不一样。但是一个晚上之后，他们从耶稣的生命中一定看到了超越地上住家的属天的荣耀，因此他可以这样宣告，我们遇见弥赛亚。安德烈的哥哥西门就因着他弟弟的见证呢，就去见耶稣。耶稣就给西门起名叫基法，基法是亚兰语石头的意思，也叫彼得，彼得是希腊语石头的意思。彼得就成为耶稣的第三位门徒，也成为基督教非常关键的核心人物。彼得如何信耶稣的呢？不是通过先知的话，当时也没有圣经，他是通过他弟弟亲自的见证，通过弟弟的见证。你们注意，安德烈是回家以后找见自己的哥哥，按照彼得这样的一个火爆的人物，他一般不会轻易待在家里的，一定是在什么地方游逛的。安德烈找见自己的哥哥，不是回家见到自己的哥哥。所以当我们开始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要有代价。找是一个刻意的行动，找是要付代价的。耶稣的另外一个门徒拿但以勒是怎么信的呢？是腓力向他做的见证。腓力怎么遇见拿但以勒呢？找见的，也不是在家里面找见的，是在什么地方找见的？无花果树底下找见的。当时他在无花果树底下冥想，可能盼望弥赛亚到来。腓力在伯撒大这个城里面有那么多的 无花果树，他怎么就在一棵树底下找见了拿单叶呢？容易吗？不容易。要见证，要找人，非常不容易。如何信耶稣呢？通过你我的见证，通过你我刻意的去找。我们也找自己的朋友、同学、亲人，我们要去找甚至不认识的人。去年冬天我去九龙买东西，碰见一个姐妹，年长的姐妹，在那里问出纳员隔壁的圣温森的这个医院怎么走。当时下雪，路不好走，那个服务员讲来讲去没讲清楚，觉得离这儿不远嘛，我说我带你去吧，我认识那个地方，我就带她去了。我也问了她，过两个星期我们教会有圣诞节庆祝，你要不要来？她说我有时间就来。我告诉她地址，把她放在医院旁边就走了。前几个星期我去联合教会讲道，我讲道完，这个姐妹就走过来了，她说尹牧师你还记得我吗？我说记得啊，你不是周姐妹吗？她说是，你还记得我姓？她说我要信主。那天我在他们那儿讲道，她听完她就说我要信主。哎，你说这奇妙吗？我不认识这个姐妹，几乎一年了。我们都熟悉三顾茅庐的故事吧，刘备去请诸葛亮去了几次？三次。第一次他不在，有谁在？一个书童。第二次他不在，谁在啊？他的弟弟。第三次呢，他在，他在睡觉。刘备说你们都不要打扰，让我一直等他，一直等诸葛亮睡醒了再去请他。我们要找人，我们要邀请人来遇见，来见耶稣，是要付代价的，是要有耐心的，是要有爱心的，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也知道如今像零零后的传福音是很难的，零零后的年轻人信耶稣很不容易的，非常挑战的。不仅要三顾茅庐，可能十顾茅庐才有可能把他们带出来，到教会一趟，到团契一趟。今年九月我去温哥华开会，正好我跟师母的侄女刚刚从国内第一年到温哥华去读书，然后我就早就预约她了啊，姨父来温哥华开会了，她高兴，我说请你吃饭，好高兴。直到我去了，跟她约星期四不行，星期五不行，星期六不行，星期天也不行，哪一天都不行。最后约来约去，约来约去，约到星期六的下午，那也是我聚会的时间，我还失去了照集体照的机会。然后我就去了，我们谈得很开心，请他吃饭，照照片，跟他聊天，我也向他做了见证，分享福音，他也向我说了他心里话，也知道零零后的小妹妹到底在想什么，信耶稣的困难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自己第一次听见福音是在福建，是在我的亲戚家里面，我的姨爷爷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科学家，那次他住在医院里面，我去看他，他就向我做见证，告诉我宇宙万物当中有一位神，是宇宙这么有规律，因为他是科学家。第二次是国外的亲戚回国，也是在福建，然后我们去旅馆见他们，他们就给我们每个人发了福音的单张，介绍耶稣是谁，还讲到人有罪。我当时也不理解，不明白，完全不明白他们说的什么，也不知道罪是什么。第三次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大伯伯到青岛去看我，也向我做见证，告诉我这个世界有末日，末日是很可怕的。在所有这三次见证当中，我都没有信，我没有信，但是我都记得，我清清楚楚记得当时的场景，在什么地方，他们说了什么，我今天还记得。大家记得自己第一次听见耶稣的消息吗？听见耶稣的名字吗？
你第一次是怎么听见的？在什么地方？
你第一次信吗？其实99%，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信耶稣都是通过彼此的分享见证，亲人朋友等等。你们仔细想想，90%以上的可以讲全部是彼此的分享。在我这么多年传道，在教会当中见这么多基督徒，只有一两位跟我讲，没有任何人跟我传耶稣，传讲过耶稣，是我自己读经的，自己独立以后就信了。
那你圣经也是别人要发了要传到什么地方你才能拿到，或者你去新华书店买啊。绝大部分人都是听别人讲，你们仔细想想我们怎么信的，99%的人都是听别人讲的。教会是个什么地方？当然教会有很多的解释，教会也是一个我们彼此见证耶稣的地方，彼此见证的地方。其实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他人信耶稣的一个渠道桥梁，对不对？对你旁边的人讲，我是耶稣的见证，你是耶稣的见证。好，我们彼此讲讲啊，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也要成为见证，我们都是见证，这就是教会。第三，如何信耶稣呢？耶稣亲自的邀请。彼得跟随耶稣的第二天就往加利利去，他在路上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叫腓力，耶稣就对他讲，来跟从我吧。腓力的名字是爱马的人，喜欢马， He who loves horses。 我们不知道腓力是不是真的有很多马，还是当天正骑着马在走。耶稣说，下来下来下来，来跟从我吧。但是腓力很快的回应了耶稣如此简单的一个邀请，经文没有记载他发问你是谁，跟你干什么，他都没有问。其实这些问题都合情合理，等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你完全有理由去问为什么，你完全有理由或者拒绝，你都有这样的权利。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们看到他简单的回应了耶稣的呼召，就跟随了耶稣。我们从后面的经文知道腓力是信的，不是简单的跟盲目的跟从，他是信。信耶稣实际上是我们人生主权的一个转交，我们从人神变为神人。大家知道人神是什么意思？人呐、我就是神，人神，我就是大神。神人是什么意思？神在前，神在我前面，所以人神呢是在人在前面，人是神，神人呢是神是神。当我们简单的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人生的主权方向就发生了全方位的改变，就不再一样了。我们会问，你怎么知道腓力坚定的跟随耶稣信耶稣了呢？因为经文记载，当腓力在无花果树找见拿但业的时候，他就讲，摩西在律法上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不以为拿撒勒为耻，拿撒勒人耶稣，这是很大的宣告。当拿但业质问腓力的时候，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人吗？腓力说什么？你来看，你来看，这也表示了他对耶稣更大的信心。腓力是一个直接蒙耶稣呼召而信的门徒。耶稣后来还这样做了一次，是谁？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这两位是耶稣直接呼召。如今耶稣如何直接呼召人呢？耶稣如何直接呼召？他有很多的途径，其中一种就是我们还是要读经。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在经文当中看到耶稣的所说所行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呼召。你会流泪吗？你会受感动吗？你想要回应吗？这都是他直接呼召的结果。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我是，七件神迹，当我们仔细去读去揣摩的时候，我相信耶稣一定会直接的触动你，触动我们的心灵，这就是他的呼召。如今在没有圣经的地方，没有基督徒见证的地方，耶稣如何呼召人呢？仍然呼召，他通过异梦异象亲自说话。我就直接听到这样的见证，在西藏喇嘛教的地方，上百年上千年信喇嘛教的地方，直接听到耶稣的声音就信耶稣。在回教地区也是，在印度教地区，像这种地区没有基督徒做见证，耶稣直接呼召这些人，让他们认识他信他。许多穆斯林在每一年朝圣的旅途当中，在异梦异象当中见到了耶稣，结果一夜之间就发生改变，第二天就回城了，不再去朝圣了。这样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我认识一位穆斯林背景的牧师，以前来过我们当中证道过， 他曾经在黎巴嫩的难民营当中为耶稣做见证，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例子。他在难民营当中做见证的时候，有一个男的是难民，在旁边看看教会的在那里做见证，跟小孩子传讲耶稣，他就看看看也没说话，可能觉得这些人很奇怪不可理解，像穆斯林传耶稣呢。结果当天晚上他就梦见一个发光的人对他讲说，你要去某某教会，你要去某某教会。结果他没去，信吗？不去。没去以后过一阵，这个发光的人又在梦里面对他说话，对他讲，我非常的失望，你没有去，这个星期五你再去，你会在那里遇见一位牧师。这次他去了，去了以后就看见这一位向我做见证的牧师，他去难民营在那里传耶稣，就在那个教会又见到了他，所以他就信，他也相信这个发光的向他说话的这位圣人就是耶稣。这样的见证在回教徒当中时有发生，耶稣直接向他们做见证，吸引他们归向。看是约翰福音的非常核心的概念。约翰福音演讲，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父怀里的独生子如何将那位看不见的神表达出来呢？答案是看，通过他道成肉身的生命看他。这是圣经中最伟大的这个反合的真理，神看不见，但是通过道成肉身的独生子可以看见，既看不见又可以看见，这怎么可能？看这个字在刚才读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17次之多。施洗约翰讲，看神的羔羊，我看见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两位门徒讲，拉比住在哪里？耶稣讲，你们来看。腓力对拿单也讲，你来看。拿单也说，拉比，你从哪里知道我？耶稣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也讲，拉比，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你们将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情，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呢？你们不单是那群门徒，也是我们这些人，我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耶稣他的生命就是我们拜神的场所，耶稣的生命也就是通天的桥梁渠道。今天我们拜神不在这里，不在那里，不在豪华的圣殿里面，华丽的圣殿里面，而是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只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敬拜祷告，我们就可以直接达到天庭。只有通过看，我们才能认识那位看不见的父，看父的独生子，我们才能看见那一位看不见的神。那我们总结今天信息，人如何信耶稣呢？我们讲了可以信耶稣的三个方式。第一是什么？通过先知的话。第二呢？通过彼此的见证，而且我们去找人，找要付代价。第三，通过耶稣直接的呼召，直接感动而信。信的对象是耶稣，信的过程是持续的，一生的，不断的。信的表现是委身见证，找人做见证。我相信大家都有特别的信主经历，也听到很多信主奇妙的见证。在我自己听到的，除了穆斯林这个群体奇妙的经历以外，还有来自一个多伦多的弟兄，他太太从小呢可能受过一些天主教的影响，去过教会，但是没有信。他们90年代在海南的时候工作，有一次培训，他太太就遇见一个培训的伙伴，他们就相约，我们下个星期去教会看一看，要去教会看一看。结果那一天要去教会的时候，这个弟兄的太太呢临时有事就没有去成，放人家鸽子了，没去。他相邀的这个培训伙伴就去了，小姑娘就去了，自己去教会，当然会失望了，自己去的嘛，原来他也没想去，后来有人约，结果去了以后发现他也不在。很短的时间，就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弟兄跟他太太呢在海南的街道上 碰到了这个小姑娘，就是培训当中他们的同伴。结果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小姐妹信主了，不但信，信得非常的执着，非常的好，就在海南的大街上面向他们两个传福音。他们俩都没有信，向他们传福音，跟他们做见证。他们信了吗？没有信，没有信。后来就去了深圳，在深圳工作了10年之久，后来信了。就离这个小姑娘做见证有10年之后，他们俩才信。信了之后，他们突然想起来，哦，有这样一位小姐妹，原来10年前在海南就向他们做了见证，我们要去海南去找她，要在海南洗礼，他们就去了，转了半天，马路上也转，结果再也没有碰见。但是他们在海南洗礼了，受洗了，直到今天他们还很失望，很遗憾，没有见到这一位原来很认真的、很快信主的小姐妹向他们做的见证。如今这位弟兄跟他的太太在多伦多教会很好的服侍，忠心的服侍。人如何信耶稣呢？有先知的见证，彼此的见证，还耶稣亲自的呼召。今天不管我们是传的还是信的，不要忘记我们都是在做撒种的工作，不要忘记我们都有第二次的机会，不要忘记时间到了必有收获。我给大家几个思考问题，请你思想一下你自己是如何信主的。如果你还没有信，你听到的第一位见证人是谁呢？他还在你身边吗？如果你信了主，你的转折点在什么地方？你是如何信的？你如何预备自己的见证能够告诉别人呢？还有，我们要找人，要去找人。2019年还有2个月就要过去了，我们今年找了几个人，向几个人做见证？我们带人信主吗？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愿神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这个信息的见证工作生活。我们来祷告。父，我感谢你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再次来提醒我们福音是如何临到我们的。感谢你亲自呼召拣选先知，以他们的生命，以他们所见所闻做了见证。也感谢你在历代当中赐下众多众多的你的子民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今天我们是特别的一群人，我们是时代的见证人。这个时代即将过去，但是基督耶稣的福音将不会过去，我们的见证伴随着福音将不会过去。求你兴起我们，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心智、意向、能力，为耶稣基督、为这宝贵的福音做见证。不管我们生活在北美还是中国，不管我们是中国人还是什么其他的种族，福音都是不变的，福音都是有效的，福音都是需要的。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眼睛心灵时刻的敞开，知道你要让我们做的见证，向谁做的见证，如何做见证，在我们的邻居、学校、社区、公司都能够积极的、主动的、有智慧的做见证。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